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啊，别人不见得会这样子呢？这个巡夜发现啊，因为我们过去曾经以我们这个权势地位来伤害别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自食恶果，我们也受到别人的伤害，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我们就很注意。那么这个呢，另外一个我们从正面上来去想，我们要是能够以这种真实的心，这种诚人与人之间相处这种诚恳的心，这种真实的心来护持大众修行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大的功德。好，今天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办道，没有任何的干扰，没有任何的障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护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大的利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菩提道上，我们只要今天能够发心，常常发心能够护持人家修行的时候，在你最需要人家护持帮助你的时候，也可以得到别人的这个及时的伸出援手，别人也能够及时的帮助你。关于这个正面啊，关于这个反面啊，学员都有自己亲身的体验。反面，我们过去刚刚做执事的时候啊，用那种威势啊，不是威德啊，是威力啊，制服底下的人，结果呢，到最后自食恶果，最后啊，新的人上来之后啊，自己也是这样被压迫的，很难过。那么从正面的，我们有时候也有升起一念好的心，要来护持大众。那么因为我们这念护持大众的心的缘故，所以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菩提道上啊，有时候我们快跌倒的时候，就会我们的师长或者善知识啊，会及时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呢、能够重新再站起来，不会啊再跌下去啊爬不起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正反这两方面来观察的话，我们就知道啊，有事不临难啊，这个事情呢、是很重要的。纵然我们今天做这个僧团大执事，我们做僧团大执事不是说我今天做僧团大执事啊，我就要作威作福啊，然后我就要怎么样，别人要配合我，一定要怎么样，不是这样。你必须要看啊，怎么样对大众好就怎么做，而不是说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世间人的想法。好像世界人的大老板，我喜欢怎么做，别人为了要赚我的钱，不得已只好配合我。那么是世界人的想法，我们出家人修行的不应当这么想。我今天看我这个政策这样推动，我或者我这样的作风的推动，真正的是对大众是有利益，所以我才这样做，不是说我个人的喜好。好，这个也很重要。好，这个是第九个，有事不临难。那么这是八九呢，对治我们的嗔烦恼。那么第十个呢，对治我们的这个虚妄这个分别心了、那么所谓虚妄分别心，就是说我们通过前面贪烦恼的调伏，还有嗔烦恼这个初衷的调伏，好，慢慢的，我们这个心中啊，比较安定下来了。但是难免碰到这个境界，仍然呢会执着这个境界啊，执着它为实有的，然后呢，对这个境界啊，升起这种贪，喜欢啊不喜欢的这种，喜欢与不喜欢的这种心，比如说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一样，面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我面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饮食也是一样。虽然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强烈的贪嗔的烦恼，但是我们仍然心中会有这种喜欢与不喜欢的这种虚妄的这种分别。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处事无心难，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当然这样的对峙呢，我们就是常常去观察这一切的境界啊，就像梦一样。好，像古人说啊，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啊，醒时空空无大千。梦中的时候啊，有我有你有饮食，那么有我的工作，那么有我的外在的环境，还有正报的身心，这一切的就像真实一样。但是梦醒了，你发现到说啊，其实都一切的梦，这一切都只是梦境而已。所以呢，你这个时候面对一切的境界，不管你喜欢的也好，你不喜欢的也好，当然这个难免都会有。但是呢，你在升起喜欢不喜欢的念头的同时呢，你慢慢的学习转念念头，转念念头观察这些境界，像梦一样。那么既然它是梦中的境界的话，谁会喜欢不喜欢也没有真实意义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好，这第十个，处事无心难。那么以上的第六到第十，是讲到这个修行的这个前方便的。那么接着呢， 讲到这个正式修行的这个方法。那么正式修行的方法呢，这个时候我们心安定下来了，好，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依教观心，这个依着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教法来深入我们观察的我们这念心，什么是真心啊？什么是妄心。那么真心的话呢，就应当让它上去下去，那么妄心的话呢，就应当去对治。好，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一个，好，广学博救难。那么广泛的学习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法门，一切的法门，同时呢，将这些法门必须要有个回归处，回归到我们这念心了、啊。好，那么这个是地方讲广学这个，而博救，博救它并不是说能够广泛的学很多，并不是，就说你这一切学习这一切的法，都能够有个真实的回归处，就是能够将你所学的这些法门，回归到我们这念心。经典里面不管怎么说，有时候讲真心，有时候讲妄心，好，真心的因果，妄心的因果，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在说我们这念心。所以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归处。好，就像那个彻悟祖师说啊，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好，那么你观察这些法门，不管天台也好，唯识也好，乃是一切的法门都好，这些法门你都必须要拿来回光返照，将这些法门的语言文字作为标月纸，好，来看你这念心。好，那么这个是广学博救难。那么第十二个呢，到第十五个，好，是对治我们这个再次呢，好，对治的我们这种骄慢的心，好，对治我们的我慢的心。就说我们透过这广学博救，慢慢的我们在这个心中啊，好，也能够啊，知道佛法的消息，好，知道佛法到底怎么回事，在我们心中也慢慢能够理出一条线索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啊面对一个新的烦恼，就是骄慢。好，我认为哦，我有能力了，我有能力知道佛法了，我有能力修行了，甚至认为我有能力领众修行了。那么这个是我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下一个工作就必须要去除我们这个我慢。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除我们必须要去除我慢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去除我慢的话，我们想进步就很困难了。好，这个学如逆水行舟啊，你觉得你很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你开始要退步的时候。唯有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很差，我们还有很多必须要很多我们还不懂的，很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觉得我们很多不圆满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进步。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懂了很多，你到底了解很多，够了，那么再下一步的话，不是停在原点，而是你会退步。所以这个是我慢的一个过患。那么同时呢，这个我慢一方面自力不成，同时呢一方面自己用功没有办法，一方面呢你要亲近善知识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碰到这个善知识的时候啊，因为你心中骄慢的缘故，做完善知识他可能是个真的有修有证的一个大德，甚至他可能是佛菩萨的化身，一个法身大士。但是呢，因为你心中骄慢的缘故，你巡夜发现，你只会看到他的外相的一个过失，你觉得他有很多什么样的过失。那么因为你骄慢的缘故，所以你看不到这个善知识的功德，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亲近善知识，没有办法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你的修行呢就到此为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步了。那你看纵然普贤菩萨，他等觉菩萨，他的发愿啊，十大愿王要常随佛学，到正的等觉菩萨都要亲近十方诸佛，这种大善知识，来广学无量无边的法门，来自利来利他。那么何况我们什么正量都没有，那么我们要是和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的因缘，今生就这样结束了，很快的出家没多少年，很快的就和这个善知识绝缘了，那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失啊。好，所以这个骄慢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所以藕益大师他举个譬喻啊，就说我们虽然说很精进的这种修行，但是却不去对治我们的我慢的话呢，就好像一个人在种田，那种田他不断的这个田里灌溉，不断的施肥，不断的非常给他很多的养分，给他充足的空气，充足的阳光，但是呢他却忘记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除草， 去除杂草。结果呢，到最后杂草长得比这个稻田啊长得还快，到最后整个就结果呢，它不断的灌溉，不断的施肥，给它养分的原因呢，这个田里啊，到最后不是一片的这种稻田，而是一片的杂草。那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这个杂草就是我们心中的娇慢。你不断的在学习佛法，我们了解很多的佛法，好，你也能够掌握到线索。但是不去除我慢的话，任由这个杂草在我们心中滋润。这个时候，你学习越多的佛法的时候，其实你障碍越大。到这边所知障啊，那么障碍越大，到最后啊，离这个解脱道越来越遥远。那么这个从反面上去思维，好，这样娇慢的话，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失。那么正面上的话呢，我们就观察，好，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今天能够大成就，他们都是从谦虚得来的。好，你看各宗各派的这个大德善知识啊，或者印度的历代的一个大祖师啊，他们能够成就，他们都是从老师那个地方，好，那个在就是亲近善知识，那么依着这种谦虚的心，我从老师那个地方得来法义，然后自己再透过自己努力的修行，才能够得到成就。你看，像现眼前的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以他的这个道德，他的这个操守，他都愿意很谦虚的，然后祈求印光大师啊，希望能够作为印光大师的侍者。印光大师第一次拒绝，他又在很谦虚的祈请，第二次、第三次，终于印光大师同意了。好，让弘大师啊做他老人家的侍者。你看，弘大师他出家那时候已经出家很久了，那么他也是一个知名一方的大善知识。他为了要追求佛法，他仍然能够很谦虚的认为自己不够的，认为自己不够，去亲近这个当代的大德印光大师。那我看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跟弘一大师比起来，那简直就像萤火虫跟太阳光那样的差距啊。那么我们有什么好娇慢？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常常保持这个谦虚的话呢，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么所以说，我们要是身体娇慢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对治。好，对治的话呢，就像印光大师说啊，这个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啊。我们要有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常常啊观察自己身口意三业的过失，不要老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能够做很大的家行，那么我那个成绩啊能够考得很好，我很了不起。其实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啊心中的惑业苦啊，还阿赖耶识里面的罪业的种子还是无量无边啊，等着我们去处理啊。这些问题，这些阿赖耶识一个罪业的种子，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会爆发。那我们要是一娇慢升起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失去危机意识，那么这个时候慢慢再就退化了。好，第一个静坐常思己过，再来呢，我们第二个对峙呢，我们再去常常去读诵这个大圣的这个经典啊。在这个大圣经典里面讲到这个佛菩萨的功德，法身大师的功德，他的智慧，他的福报力，和他的这个慈悲心，他的心量，他的广大的菩提心，你看看那个佛菩萨的境界啊！你再回观看看我们，回观反照看看我们的内心的卑劣的心啊！你看佛菩萨，他整天想的是什么？观察佛法，思维佛法，因为观察众生得度的因缘。而我们呢，整天想到我们的身心世界。今天啊，我吃饭吃得饱不饱啊？我这个今天啊，我跟谁好，跟谁不好啊？什么什么呀，一大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妄想。我们的心清亮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福德资粮啊，跟佛菩萨比起来差距太大了。那我们纵然我们有点小小的这种觉受升起，那也没什么好叫，没有什么好娇慢的。我们仍然呢、在做梦啊，我讲白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在梦中啊。那在梦中的人啊，有什么好娇慢的？只是有的人梦的比较深，有的人梦的比较浅而已，一样都是梦中人啊，有什么好娇慢的呢？好，所以第十三个，第十二个啊，就是想到这个除灭我慢难。所以对于这个我慢呢、我们要好好对治。一个人娇慢升起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就不可能进步了，他再来就要退步了。好，第十三个，不轻畏学难。这个畏学指的是初学，初学的人 对他不生轻慢心，好，这个是不难的，这个是难的。就说我们修行久了，当然你对于跟你资粮差不多，好，比如福报跟你差不多，是不是跟你差不多的人，好，你说不要对他生骄慢心，好，这或许还做得到。但是呢，对一个初学的人，好，你看你老年是一个佛学院的哦，就老生，看那个新生进来，那么什么都不懂，傻傻的、愣愣的，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的人，你看到他，很自然而然就生起骄慢心，这个骗不了别人了，这很自然的。但是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呢，仍然是错误的，我们仍然要必须要去对治。我们对治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呢，要几个方法来对治啊。第一个啊，就像这个智者大师他说啊，这个众生的善根难测啊，你不要看他今天啊傻傻的、啊，他今天跟你哦，他今天晚，比如说可能比我们晚进来，但是他进来之后一年之后，他可能他功德力啊就超过我们了。哦，就像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讲到，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发起菩提心的时间呢、啊，比弥勒菩萨还要晚，但是呢，他却比弥勒菩萨及早成佛。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清净，所以这个众生的善根是很难测啊。他今天进来，你看到好像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在阿赖耶识里面无量的生命当中所栽培的善根是怎么样的强呢？你都不知道。当他这个善根哪一天被触动的时候，他可能就具足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他的功德可能是我们今生今世怎么修都比不上的。所以啊，这个众生的善根难测啊，不可以轻慢他。那么同时呢，对一些初学的人，我们可以观察，或许他不是一个，他真就他本门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初学的人，而是一个大权世现的一个菩萨，他来到这个地方来陪我用功，那么我不应该轻慢他。就像古代的寒山拾得，在国清寺里面呢，装得疯疯癫癫的，就大家也没有想到，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是文殊菩萨，这种法身大师啊，等觉菩萨的境界，大家想都想不到。那么另外在印度里，在印度啊，有个吉天菩萨，他也是个大权世现的大菩萨，但是呢，他在还没有被人家发掘之前呢、啊，他就想当个好像整天混饭吃的，哦，吃饱就睡，睡饱就吃。那么大家就给他取个绰号，这个绰号就说这个绰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是混饭的人啊。啊，看到好像什么整天在那边混来混去都不用功，但是大家没想到他是个实修实证的人。就有一天呢，大家为了故意要捉弄他，哦，因为那个寺院啊，定期都举办个大法会，那么请那个寺院那个大德啊上台啊讲经说法，然后开始给大家听。那么有一天大家故意会捉弄他呢，故意啊安排个大法会，请这个吉天菩萨上台为大家开示。结果吉天菩萨他也答应了，就答应了之后呢，好，结果大家就赶快布这个很庄严的坛城啊，然后那个吉天菩萨上去啊为大家开示。那么大家本来想听他看他的笑话，结果没想到吉天菩萨上台一讲讲经说法的时候，整个身心都改变了，哦，那种气质啊，整个都改变了，非常有威严呐。他讲的话非常有智慧，他讲话开始一阵子之后，整个大家的心呐、啊，就被这个吉天菩萨摄受住了。那么这个吉天菩萨不单一直讲，而且一讲到这个身体一直升高到虚空当中，一边讲一边升高。升高到最后啊，整个只听到空中的讲话，看不到人。到最后呢，讲经法会结束了，那吉天菩萨也不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有修有证的大德啊。那么大家过去都这么样轻慢他，不能够啊亲近他，哦，那实在是非常可惜啊。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遗憾。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啊，哦，好不容易到那个南印度啊，再把找到他，想请他回来。可是这个菩萨观察这个因缘已经过了，就没有再回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观察这个众生好像啊，好像不怎么样，或许啊，他可能是大权世现的菩萨，我们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讲到不轻未学难啊，我们应当观察这个众生的善根啊，是很难测的。好，所以呢，我们应当啊，对一切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常常保持这种谦虚，这种和蔼的态度。好，这是第十三个，不轻未学难。第十四个，心行平等难。好，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众生、哦、或许我们对他的娇慢心、哦、慢慢的也可以比较淡的，但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对他这个这一切的这个众生，外在的众生，他所具的这个功德的相貌呢、哦、仍然会起种种的这个执着。比如说我们认为他这个 好人啊坏人啊老参啊出许啊这种种种的这种高下的这种想法，我们执着他的真实性、哦、我们仍然会多少会有点执着，我们还不能够体会啊这种法性平等的个道理、哦、这种佛性平等的道理，仍然对一切的众生呢、啊、仍然会生一种高下的想法。虽然说你这个时候对于比你差的人、哦、这种娇慢的心比较少，但是呢仍然心中对一些众生呢、啊、仍然不能够起平等的想法。好，这叫心行平等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去想，好，从反面上去想，如果说我们对一些这个众生好不能够还有所执着，好，这种法执还有所执着的话，有所执着的话，心必定是出众不调柔，心出众不调柔的话，就很难以契合这个真实性，好，真实相啊，这个法性。比如说你今天去透过佛法的这种文思，你去了解这个法性的道理，你了解了，但是呢你不能将这个道理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好，去观察一切的这个法性平等的道理，不能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仍然不断去虚妄分别，有 好啊坏啊高啊低啊等等的这个想法，那么心仍然是这种粗重不调畅的情况，那么你过去所闻思的佛法，这个时候在你心中很难以生根发芽，好，结果很难啊，你仍然道理是道理，那么你的心是你的心，这两个不合，所以很难以契入这个真实性。那么相反的，我们要是能够以这种平等的法性呢来观察一些的这个众生，这个时候呢我们心性很调柔，心性调柔的缘故呢，我们过去所闻思的这种空性实相的道理，就很容易在我们心中慢慢的扎根，乃至能够开花结果。那么同时呢，我们心性能够调柔清净，能够一直平等心来造出一切善法，那么这些善法的功德呢，远远啊超过一个分别心的人所造出的善法的功德。就像我们前面第十一章不是说吗，好，这个反千亿三世诸佛，不是反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前面虽然说这个福田有差别的不同，但是你虽然说田你布施最好的田的功德，还比不上你以一种平等的心，平等法观察平等法性的心啊，来布施一切的众生，从乞丐乃至佛，布施一切众生的心的功德来的殊胜。所以能够以平等心来修一切善法的话，功德更加的殊胜。同样修善法，但是你平等心来造作的话，功德啊是不可量啊。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应当啊常常观察，像金刚经所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学员这个唱功长老他说啊，这句话救了很多的人啊。你常常观察一切这个有为法，像梦幻泡影等等的，用各种譬喻或各种佛法这种空性的这种道理来观察这些的世间，这样对你来说大的利益。好，讲到第十四个，心行平等难。好，那么第十五个呢，不说是非难，不说外在的境界，这个是如法的，这个是非法的，不谈论这样子，这个是如法非法，这个是很难的。那么关于这个不说是非难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第一个解释呢，这个比较浅显，比较大家比较容易这个接受，比较容易了解的。所谓是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理上我们虽然知道平等的法性，但是呢我们啊最近道力还不够，但习惯上啊我们仍然是喜欢谈论是非，这个是好坏，这个是真假等等的，我们仍然是喜欢啊爱谈论这个人我是非。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仍然必须要去对峙。那么对峙的话呢，你要去想啊，你喜欢谈论是非，那么你就是个是非人了。那么你是这个是非人的话呢，你在因地里面喜欢谈论人家是非，你在果上啊，你未来弘扬佛法的时候，别人也很喜欢谈你的是非。哦，纵然你不见得是真的有过失，但是呢，别人也很容易的从你的身口业当中啊， 鸡蛋里挑骨头，从里面来谈，去谈你的是非。为什么因果反而如是啊？你过去因地里面常常喜欢谈人家的是非，果上啊，你为了弘扬佛法的时候障碍特别多，别人特别喜欢谈论你的是非，这个障碍特别多。所以相反的，我们要观察，我们要是不能够不谈论人家的是非的话，以后我们真的在弘扬佛法的时候，自然我们所说的话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么同时呢，也不会遭受别人的毁谤。所以这个谈论是非啊，有这样的过患，不谈是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像格言联璧里面说啊，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第一个，以恕己之心恕人，我们众生呢，总是对自己的标准啊很宽大。我今天睡觉睡得很晚啊，因为我很累啊，所以我睡觉睡得晚起，这是应该的。但是看到别人睡得晚起，开始责备啊，你这个人啊怎么那么懈怠啊，你出家人这样的不对啊，这样责备别人。但是反过来，我们应该做个自他交换，以恕己之心恕人。你怎么不去想他为什么这么晚起，他也是因为他很累啊。那么你原谅他的心态，就像你原谅你自己的心态一样的话呢，则全交，则能够保全啊你跟众生之间的这种交往，你能够啊跟众生之间啊能够常常保持一个好的因缘。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能够自利利他都不会有障碍。那么相反的，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我们对众生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很刻薄的，这个人啊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用种种很犀利的言辞啊来批判对方。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种种懈怠的过患，那么种种懈怠过患，我们往往会喜欢以这种佛法的原文字，这种犀利的原文字来看对方。我们不晓得说佛菩萨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以这个原文字来看自己，但是我们习惯性就看对方来批判对方。那么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责任之心责己啊，你反过来，你把对于别人这种要求这么苛刻的要求啊，反过来要求自己的话，则寡过。相信这个人啊，一定啊可以避免很多的过失。好，那么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任之心责己则寡过。好，这个就是我们呢、啊，对之不说是非难的一个方法。那么这第一个解释，我们从这个事项上来说明。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偶遇大师啊，就是第一地这个角度啊来说来解释。那么就是说，什么叫是非呢？就是我们对一切法失去这个平等心，对一切这个佛法，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这个佛法失去着平等的心。法华经说，这一切法都是以佛圣，就是一切法都是趋向这个佛道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你的根基浅深啊，所以你接受的佛法对你来说啊都是最正确的最好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失去平等的心，我们认为啊有大圣啊小圣啊顿教见教，我们认为这个法有真正性，那么说是非。所谓是非就是说这个是大圣，这个不是大圣，这个是顿教法，这个不是顿教法等等的，对于这个法在法上去批判，认为这个法有真实性，然后在法上去批判，那么这叫说是非。好，那么这是因为不了解一佛圣的那个道理。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跟各位举个例子啊，当一个人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当一个人啊什么样的程度啊，他所接触的法就是什么样的，所接触的法就是什么样的程度的法。以前老法师跟我们讲啊，他说啊，有个禅喝子参禅的人啊，有一天呢，他参禅参禅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到那个城市里办事，但因为他之前参禅很久啊，都不能够开悟，他很苦恼啊。那么他很苦恼的时候呢，就他到城市里去办事。那办事的时候，经过这个茶楼酒馆下面，那么经过茶楼酒馆下面的时候，听到那个酒女啊，对这个来这个酒馆的这个客人说啊，你若无信我便休，这个讲这种戏论啊，讲说你就是对那个酒客说，你如果对我没有心的话呢，我就不理你了，是这个意思。结果这禅喝子听到这句话就开悟了， 你若无心，我便休。这个我，这个就是我们这众生虚妄分别心所生起来的。那若无心，这个虚妄分别心能够停息下来，这个我啊就没有了。所以他听到这句话就开悟了。这是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那个老法师跟我们讲啊，有个长个子也是一样，他有一天啊，他也是参禅参很久，都不能开悟，他也是起了退心啊。就有一天他走在街上啊，在那个卖肉的肉铺旁边去，那么听到那个卖肉的肉铺老板呢、啊，跟客人在那边谈呢、啊，在那边杀价。那么客人跟他说啊，你那个从这个肉啊切个上等的肉给我吃，给我带回去，我要买上等的肉。结果那个肉铺老板说，这个肉哪一块不是上等的肉？结果这个长乐听着开悟了，你们他悟了什么呢？这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去想。他听着开悟了，他了解一切都是法性的权力大用。结果从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间的戏论啊，都可以促成那个一个开悟的因缘。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禅儿子，他整天不断的在思维这个第一谛的道理，思维佛法的道理。所以呢，当有一个触动的因缘触动的时候，他马上就开悟了。所以呢，我们讲祖师讲这个法无高下，这个契机者量啊，所以这个法它到底是高的呢，还是深的，还是浅的呢？有时候不完全是，有时候不完全在法的本身，而在受持这法的人的本身。像学人也曾经看过、啊、一个南传的比丘啊，他也会解释般若心经，他也解释跟真的一样。但各位要知道，般若心经是大乘的佛法，但是一个小乘的南传的比丘，他也能够解释般若心经。所以这个法是在于人啊，这个法的高下是在于人啊。像这个大海和这个小池塘，同样下了这么多雨，大海就能够容纳很多很多这个雨水，那么小池塘只能够容纳一点点的雨水。这个不在雨的分别心啊，雨不是说雨对大海跟池塘有分别心，而是因为大海跟池塘它们的量不同。所以这个讲说不说是非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法，就它因缘上我们观察说，虽然说它有它暂时的假有的这个大小顿渐的这种相貌，事实上这只是就着某一种因缘来说是这样，但事实上也不决定，因为就以佛身的观点来说，其实这一切法都是我们通往一佛身的一条路。像那个各位看那个《教文纲》中啊，有人闻《阿含经》证得阿罗汉，那么有八万人听了，听了阿含经发菩提心。所以各个众生他得度的因缘不同，我们虽然方便说有大小顿渐的差别，事实上这只是就有某种因缘来说的一种方便说，因为你法你不分别也是不行，但是你就对这个分别也不要执着它有真实性。好，这是偶一大师的解释，所以不说是非难的，认为这个法在法当中的，认为是如法是非法，是圆顿法是不是圆顿法，对这个法的真实性产生这种执着。好，你看那个世间的戏论都能够让他开悟了，何况是佛法。好，那么这是第十五个，不说是非难。那最后一个我看来不及说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
婆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二十九面第十二章，人有二十难。好，第十二章人有二十难。那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然后呢我们再接着解释上次还没有解释完的部分。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殖佛事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称难，有事不灵难，处事无心难，广学博就难，除灭我慢难，不亲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 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笃进不动难，善解方便难。好，那这二十难当中呢，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五个，好，第十五个难的地方。那么再来呢，讲到第十六个，会善知识难。好，那么这个是在整个正修的最后一个部分，好，气会，好，善知识的心，好，这个是不容易的。好，真正的好能够依止善知识，好，真正的能够跟善知识的这个智慧相契合相应，好，是不容易的。好，因为善知识是一个明眼的人呐，好，那我们能够跟善知识相应的话呢，好，跟他智慧相应的话，好，对我们修行自然能够得到大的利益。好，所以当然真正的我们虽然说我们可能常常在善知识的旁边，好，随侍着他，但是我们真正的要跟善知识的心相应，好，感应道交啊，好，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相信各位有曾经亲近过善知识的人，各位就知道啊，我们都只能看到善知识的表象，好，他在那个地方行住坐卧，但是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那么他的这一切的智慧，他是什么，是为什么这么做，好，往往我们都不知道。好，所以真正能够契会善知识的心，好，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我们看，好，这道理怎么说呢？好，那就是说前面我们透过这一层一层的将烦恼剥落，好，粗重的烦恼调伏，那么慢慢心安定下来，然后呢，再不断的在法上闻思修，然后呢，慢慢了解这个心性的道理，啊，心性平等的道理。那这些道理虽然初分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过来的人来帮我们点醒的话，有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法的真实意哦，有时候会产生错觉。什么叫错觉呢？第一个呢，我们可能产生得少为足的情况。我们以为我们呢、啊、已经懂了很多了，事实上，其实我们懂的还是一点皮毛而已。就像上次我们不是跟各位举这个例子，那个冈波巴大师的例子。那冈波巴大师亲近密勒日巴大师，他以为他学的那个空性啊，他以为他已经了解得很深入了，就跟他的上师啊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就要他打这个妄想的时候呢，这个密勒日巴上师就现前啊，然后呢现神变啊，然后钻到牛角里面去，牛头上的角啊钻到牛角里面去，然后呢问冈波巴大师说啊，你真的空性，你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那冈波巴大师他说不行啊，他空性只是了解而已，他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像密勒日巴大师一样，像深深的这种气证的空性的道理。所以呢，要是没有善知识的点醒的话呢，我们往往会得少为足。好，所以这个善知识啊，也是很重要的。就像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在优波举舵的时代，好，这个印度五祖优波举舵的时代啊，那么他座下有个弟子，那个弟子呢，证了三国的这个阶位。那这个结果呢，因为三国的烦恼已经非常淡薄了，跟四国啊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他所欲界的这个见思惑啊都断尽了，只剩下色无色界的这个思惑还没断而已，所以他烦恼啊非常淡薄。那么他碰到这个欲界的这个境界啊，他都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呢他就以为啊他是证了四国的阿罗汉。那么那个优波橘多尊者啊，他为了点醒他这个大弟子，因为他可能想这个大弟子啊直接跟他讲，他不见得马上就能够接受，他的故意呢，在有一次的因缘当中啊，他这个弟子走过一个山谷的时候，那么优波橘多尊者啊现神变，现变成一个老虎啊，然后突然出现在这个他弟子的前面。那这个时候呢，他弟子突然吓一跳，喊了恐怖的感觉，然后后来这个老虎的影像就这样消失掉，老虎走掉了。那他这个弟子也是一个有智慧有善根的人啊，他思维，我是一个阿罗汉，我怎么会恐怖呢？因为我们众生就是有我才会有恐怖。那么他想，我这个阿罗汉我怎么会有恐怖呢？啊，糟糕，原来我之前啊，我以为啊好，我是证阿罗汉，事实上我没有证阿罗汉，我只是三果而已。好，那么他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得少为足，他就继续的修行，后来他果然也证了阿罗汉。所以呢，我们在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随时都要善知识来为我们点醒， 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功德啊，还是很浅薄的，我们才不会得少为足啊，我能够继续的往前迈进，这是第一个。那么再来呢，善知识的功德啊，第二个，它能够为我们指引一条正确的修行路。但有时候我们会错认消息啊，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三国这个阿那含的这个修行人的例子，他以为他证了四果，那么要是没有优波橘多尊者为他来点醒的话，他错认消息啊，他以为他证了四果，那这个时候啊，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证了阿罗汉。那同样道理，我们在修行的路上，这个法性啊，空性的道理，这个道理是甚深啊，甚微细，有时候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从原文上说起来好像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自信具足一切的功德，那么神我的外道他也说我们的自信具足一切的功德，这两个说的话是一模一样。那么我们所悟的道理究竟跟这个佛法是相应呢，圆顿法门相应呢，还是跟神我的外道相应，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在我们没有真正开悟之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必须要有个过来人，一个善知识来为我们点醒。那么善知识点醒了之后呢，我们才不会错认消息。好，我们知道我们错有不圆满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心。好，所以这个善知识啊，是真正的很珍贵的。所以呢，要是我们没有善知识来旁边来点醒我们的话，我们对这个真实的法性啊，是很难以正式契入的。单单我们听录音带，或者我们单单我们自己去看书，想要契入真实的法性呢、啊，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好，所以善知识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善知识是我们这个佛一切佛法功德升起的一个根本。好，所以我们对这个善知识啊，应当相当的这个珍惜。好，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契会真正的善知识呢？那么这个必须要有具足两种的资粮，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福德资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慧资粮。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讲到我们的福德资粮，首先呢，我要记起我们的福德资粮，第一个呢，我们要忏悔我们的业障。为什么我们跟善知识不能够相应？因为我们有我执我见啊，我们觉得我很行啊，我觉得我的思想是正确的，我行为是正确的，那善知识对我们的点醒，对我们的开示，我们往往不当一回事，觉得啊，他可能年纪大了，糊涂了，所以他讲的话参考参考。那么因为我们的我执带动我们种种烦恼啊，所以我们跟善知识啊，虽然整天见面，但是两个人之间啊，隔着万重山啊，不能够相应。所以呢，这个第一步我们就必须要忏悔我们的这个罪业，好好的忏悔我们这种我执我见啊，这种罪业。那么就像42章经说啊，这个圣莫信如意啊，就是我们在没有证得阿罗汉这个四果的果位之前啊，对于我们的想法都不要太有自信。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功夫的提升，我们的想法会不断蜕变，不断的进步。那么我们会发现，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想法跟善知识一个过来人的想法不同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办法调整你的念头，调整你的想法，那么尝试去接受他的想法，那么同时呢，对于我们这种无量劫来说串起的这种我执我见的习气啊，要深加的呵责，好好的忏悔他。好，这第一个积极福德资粮的方法。那么再来呢，积极福德资粮当中呢，跟皈依善知识有关的，就是对于我们眼前所接触到的师长呢，能够殷勤的来修行奉事师长。因为你能够啊，对你眼前的善知识都能够身口意三业这种殷勤的侍奉的话呢，自然而然你跟眼前的这个善知识就能够啊相应，